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要是动机不正确，存心不正，我们就不要妄想可以从神那里获得奖赏。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多少的时候呢，我们环顾四周，看见教会中有很多热心侍奉主的信徒，为神做了许多大事。可是我们的评估并不一定准确，因为神不一定也做同样的看法。就好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那样，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有权威和地位，德高望重，别人对他们十分尊敬。可惜在耶稣的眼中呢，这些人却是假冒伪善的，所以呢，受到耶稣的责备。这是因为耶稣看透他们的内心，知道他们的动机，所以呢，做出如此的评论，指出他们虽然有敬虔的外表，但却欠缺了敬虔的实意。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继续思想到将来的奖赏的题目，指出我们内在的动机跟我们将来所得的奖赏的关系，请你留心收听。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到了天上可以得到怎么样的奖赏呢？神会把怎么样的奖赏加给你呢？你认为今天你的生活和工作能够为你赢得多少的奖赏，而又是怎么样的奖赏呢？你是否有意无意之间把自己的成就跟别人做比较，心中筹算自己可以得到较多的奖赏呢？还是对方可以得到较多的呢？我们是否觉得某人会得的比自己多，而自己即使尽上了全力，也不及别人拿得多呢？你是否心中经常思想这一类的问题呢？到底神是怎么样来审判信徒呢？神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今天就知道自己将来可以得到的奖赏吗？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永恒的奖赏。当我们面对永恒审判的时候，有四件事很重要，是我们不可忽略的。将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自己所过的一生向主交账，然后接受主的奖赏。主耶稣要按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按着我们所得到的机会以及我们生活的方式来去评定我们，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对真理认识的多，主对他们的要求也严格，比那些对真理认识肤浅的人当然是不同。主耶稣不会要求一个刚信他的人等同于一个信了他50年的信徒，那是不公平的。那么同样，每一个人所得到的机会也不一样，我们有没有把握和善用呢？我们生活的方式跟态度又是如何呢？主耶稣要按着这三方面来去审判我们，然后给予我们奖赏。那么至于第四个因素，就是我们生活的动机，做事的动机了。原来动机也是神所看重，在神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这里主耶稣给了我们教导以及警告，他是论到我们该用怎么样正确的方法去行事。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的1-4节，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耶稣在这里跟门徒所谈论的是一些善行，是施舍的行为，是正义和好的行为。那么事实上，主耶稣在这章经文里边，他提到了三件事，就是施舍、祷告和禁食。这三样都是好的，是神所喜欢的行为。可是主耶稣的教导是如何呢？或者说，耶稣是怎么样看这些行为表现呢？对犹太人来说，施舍是一种极伟大和极崇高的行为，所得的评价也是凌驾在其他的善行之上。这是因为法利赛人看施舍给穷人是宗教生活中一种极高的美德，所以是他们所推崇的。要评价某人是否是热心的宗教分子，那么其中一样不可少的就是要看一看他们是否有施舍的表现。因此，当时的犹太人都是积极的施舍，因为知道可以蒙神悦纳，可以获得神的称赞跟喜悦。可惜，犹太人在许多观念上都是有偏差的，像他们以为可以用善行来去取悦神，借此获得赦免，作为抵偿他们的罪行。那么这一点呢，显然是错的，但是犹太人却是这么去做。另外，犹太人在施舍的事上，除了希望得到神的悦纳和称赞之外，他们还希望同时获得人的称赞和欣赏。在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中，施舍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种活动。只是耶稣要指出他们的心态必须正确，才可以得到神真正的悦纳。要是心术不正，动机错误，那么即使是做了，是施舍了，那么神也同样不悦纳。这是门徒必须知道的。马太福音六章第二节，主耶稣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最后一句，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在原文圣经里边，就是他们已经得了他们全部的赏赐，是全部的赏赐。他们已经从人那里得到了全部的赏赐。而原来的希腊文是用这个词来去形容付清款项，就像在银行里边，或者是在一些买卖和商业的交易中付清所有款项那样。获得了全部的赏赐，就好像一次付清款项那样，再没有余额。主耶稣指出，那些把自己的善行张扬出去的人，要以施舍的善行来扬名的人，他们在会堂和街道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些事，他们已经时时获得了人的称赞，因为人人都知道他们在做善事，在周济穷人，在施舍钱财。这在神看来，神算他们是获得了全部的赏赐，所以神就不会再理会了，不会再给任何额外的赏赐了。理由就是他们已经在人那里得到了所有的了。将来到了天上，那些当日在大街小巷所做的施舍将不会得到任何的赏赐，因为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到了全部。只可惜是从人而来的赏赐，而不是神所给的永恒的赏赐。而主耶稣要我们留意的正是这些。我们要是爱慕从人得到的赏赐，我们大可以像法利赛人那样，把善事呢做在人面前，讨人的喜欢跟称赞，但却不要同时希望神会纪念，或者是啊神将来会给什么样的奖赏。神不会赏赐这样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做的不真诚，他们只是啊假借施舍作为手段来去获得人的称赞以及虚名罢了。那么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呢？主耶稣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么到底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只手，就是左手和右手。 有时候我们只用一只手做事，但是大多数时候呢，我们是两只手一块儿做事。从来没有人做事是左手跟右手相围的，我们乃是用两只手一起做事，一起去完成事情。所以两只手是一起的，是合作的，是非常有默契的伙伴。我们把东西捧起来，或者是包起来，又或者是做其他的事，都是一起合作的。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施舍的时候要做得不知不觉，做得自然，不必去记着或者是经常去想起来，就好像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那样。而主耶稣主要是叫人施舍之后呢，就忘掉，这才是这句话的精义。我们是要刻意的施舍，是要付上心思去关心那些有缺乏的人，有需要的人。然而善事做了就不应该时常的记起或者是提起来，做过了就算了，这是我们应该抱持的态度，也是主耶稣教的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不是对那些受惠的人来说，啊，你今天有的都是我牺牲和施舍给你的。我们不能这样来说，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得到了对方的注意、感激和称许了。要是我们这样做，神就只好在我们这件善事上盖上已经父亲的印，他不会再给我们任何的奖赏。虽然施舍给人是一件美事和善事，那么由此可见，我们不但要留意我们所做的，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做的时候所抱持的动机和态度。耶稣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也是这些。要记得，我们必须有正确的态度来去做所有的善行，不然的话，我们将会损失惨重，因为做了而得不到任何的回报。好，那么跟着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六章的五到八节，这一段是论到祷告的。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好，主耶稣在这里呢，不是禁止人做公开的祷告。使徒保罗也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那里教导人怎么样在公开的场合中来祷告。另外呢，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曾经公开祷告。比方说，在行神迹，使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中，耶稣就是先行祝谢，然后才分给门徒和众人吃。马太福音十四章第十九节经文说，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可见公开祷告并没有什么不妥。耶稣在让拉撒路复活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公开祷告，他和许多人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然后耶稣在许多围观的人面前祷告，祷告之后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然后拉撒路就从坟墓里边出来了。因此在公开场合祷告，这是可行的，并没有不对，但是重要的却是我们的动机，这是耶稣要求我们去留意的。所以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问题乃是在于我们做的时候所存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那么这才是我们要去检讨的事。许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公开场合祷告，或者做简短的祷告，或者是为一些特别的事来祷告。然而当我们私底下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心意告诉神，向他倾吐心意，把我们的心事向他倾诉。我们又可以为许多人来祷告，把我们的感受跟想法告诉神，这些都是我们在私底下可以做的事。那就是说，我们要看环境的需要，看当时的场合来做决定，到底我们适合公开的祷告呢，或者是私底下的祷告。主耶稣提议我们在独处的时候可以进内屋，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父神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 那么另外，主耶稣又提到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来祷告的问题。耶稣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不必重复地说，因为我们在祷告以先，我们心中的一切需要和所说的话，神早已经知道。那就是说，祷告不是向神报告，唯恐神啊并不知道那样。祷告乃是来到神面前，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并且认识到神他是万有的主，他是供应我们需要的神，我们存心去依靠他，仰赖他。祷告是向神来表达我们这一颗依靠的心，而不是在报告我们的近况。所以呢，祷告基本上是私人的、个别的，因为我们把心事告诉神。有些人从来不做公开的祷告。曾经有一个很属灵、很敬虔的信徒，他信主已经有超过50多年了，但是从来没有在聚会中祷告过。即使有人请他起来带领祷告，他也推辞。他的理由就是他不愿意做公开的祷告，他怕自己是在表现自我。那么后来经过牧师的教导和他一起研经，他明白过来了，才肯在公开场合祷告。而他的祷告总是那么样的诚恳而迫切，不是为了表现自我，乃是为了别人而祈求，求神赐恩给这个那个。他一点儿也没有假冒，一点儿也没有要得人的注意，他乃是忠心地为他人来代求，用神所给他祷告的权柄去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当然，如果我们存心不轨，或者是想借着公开祷告来去炫耀自己，那自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公祷有它的重要性和价值。当一群属神的人聚在一块儿，同心合意为某些事来祷告的时候，神在天上必然垂听。但是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动机，因为主耶稣一再提醒人的就是动机，而不是方式。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祷告方式，但是祷告的动机却是神最关注的，也是决定我们是否获得奖赏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是真诚的，是出自爱心的，是有圣灵的感动的，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祷告。不论是个人的祷告，或者是公开的祷告，神同样都悦纳垂听，同样会赏赐我们。但是我们要是存心不正，若是有不正确的动机，我们所付出的祷告就必然徒然，神不会听，而我们也不要指望得到什么样的赏赐，因为神不会欣赏这样的心。那么最后，主耶稣也论到了禁食，我们一块儿来看马太福音的6章16到18节。主耶稣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耶稣在论到施舍、祷告和禁食这三件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这句话在这章经文中出现了三次。那些到处让人知道他们在禁食的，他们已经获得了人全部的赏赐。那么在神看来，他们是已经获得了一切，是已经全部付清的款项，神不会再理会了，他们也不能够指望从神那里再得到什么。事实上，耶稣这么说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宗教人士，他们有的用夸张的表现来去表达，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每个星期禁食几次，有时甚至是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但是问题是，他们到处张扬，带着一张愁容，不但要人看出他们正在禁食，而且还向人诉说他们是怎么样为主禁食祷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得到人的称赞，要得到人称赞他们是热心的宗教人士。不错，他们是时时获得了人的称赞，但是却失去了从神而来的奖赏。主耶稣提醒门徒千万不要这样。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处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未必会碰到像耶稣往日那种的情况，然而耶稣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做事的动机是什么呢？无论做什么事，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的动机是否正确呢？ 那么这才是神所最关注的。每一天，我们都有机会到外边接触人，我们工作，我们生活，我们结识朋友，我们做许多事，我们有反省自己的动机是什么吗？到底我这样做，我背后的目的和心情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必须时刻的省察，免得我们做了而得不到神的奖赏。要知道，神看我们人的奖赏是重要的，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乐意赏赐我们。但是我们必须符合神的要求和标准，那么这样呢，我们才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奖赏。将来我们站在主面前，你能够想象主会怎么样对你来说吗？你能够获得主的称赞，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吗？主耶稣会邀请你进去和他一起坐席，把更多的权柄交给你，因为你在今生有忠心吗？不要小看我们所过的每一天，因为每一天其实都是我们的人生，是神要查看的。我们存心怎样，神必要检查，定我们为义或者是不义。不要以为啊，神只留意大事，小事呢就不会过问了，或者是理会了。其实神大事小事都同样关心。圣经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我们要在小事上留心，在小事上忠心，那么神才会把大事来交给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生活中细微的事，或者觉得自己啊人微言轻，职位又低微，所以根本呢就不显眼儿，神也不会多加理会的。但其实并不是，即使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又或者是劳动阶层，学历不高，但是你所做的所说的，神都同样留意，同样记录下来。因此我们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做到最好，要做最好的家庭主妇，做最好的妻子，做最好的丈夫，做最好的儿女，在凡事上都尽上一切的努力，为要讨主的喜欢，这是我们应该抱持的态度。神会因此而赏赐我们，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或者在今生报答我们的劳苦，或者是在将来给我们极大的奖赏。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也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要问，我的动机是什么呢？我是否存清洁的良心，是否有真诚的态度来对事和对人呢？你在厨房洗碗，跟你在讲台上讲道，在神看来都没有分别。固然工作的性质有很大分别，但是动机和心态都应该是一样的。神要检查的正是我们的动机，而不是计较我们在做些什么。一个站在台上讲道的人，要是动机不正，他所得的奖赏有可能还比不上一个整天坐在厨房服侍的人、洗碗碟的人多。因为神看人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人是看外貌，但是神却看人的内心，就是我们的动机。有时候一些人开始得很好，起初做得充满热诚和谦卑，但是因为得到人很多的赏识和称赞，结果就在态度上变了质，变得骄傲跟浮夸，变得自大和自我，追求人的称赞过于神的欣赏。那么这也是不少侍奉神的人他们的危机。撒旦会把骄傲的心放在我们里边，叫我们的动机有了偏差还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很单纯很质朴，但后来却变得很世俗和计较。因此我们要经常反省自己，求圣灵不断的光照和指正，好让我们一直保持当初的热诚和真心。我们宁可获得神的奖赏，而不在乎世人的看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主的名做了什么呢？神会喜欢吗？神会欣赏吗？会给我奖赏吗？将来神要将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那些不认识他和不信他的人身上，但是对于属他的儿女，神不会这样，因为我们是蒙救赎的。然而我们却要在神面前来去交账。诗篇91篇的1到4节，诗人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好，今天的讲题《天上的奖赏》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小时候想长大，理想插上自由的翅膀，别出去拼命闯，努力掌握航行的方向。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帮助我们认识到永恒的定论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不要以为今生怎样跟来生无关，事实上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们今生所做的、所决定的是直接影响到将来的。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